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我们第八会啊，这一品经呢是离世间品啊，第三十八。那么离世间品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说，哦，世间与出世间融合啊。那么有时候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好像离世间就是要离开这个世间啊。其实佛法里头谈的离世间，不是离开这个世间，而是我们于世间而离世间。我们既是在世间里的生活，但是我们并不执着在世间里头。我们每天都要去上班，但是我们并不是只有上班。我们每天有家庭的生活，但是我们并不是只有家庭的生活。我们有我们有生之年这个生命需要维持生命的东西，但是我们活着并不是只有维持生命活下去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古德常常讲说，于相而离相啊，就是你既是啊接触到那一个生命的这个相，这些色相，可是你又能够离于相。所以出世这个离世间品这件这个意义呢，它并不是说我们就离开这个人世间的生活，而是我们在世间里头，我们同时也不会啊自己一直执着在这个地方。你想想，如果说你整天想的都是你的工作、你的前途、你的生涯，你会偶尔抬头看一看天上的蓝天、悠闲的白云？我请问你们今天有谁大家都准时赶到这里来听经了啊？有没有哪一个人看到今天晚上啊，这个差不多六点多那个时候，是有一段时间月亮是出现出来，而且很美的，你们看到了没有？好，你说好，我看到了。那你有没有去真正去感受？你其实你能活着啊，今天能上班，可是你在上班里头有一些法喜，你的生活里头有一些法喜，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头，你知道他是从小啊年轻茁壮年老，但是总是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永恒的自己，有一个慧命跟我们一起存在。所以当我们于相而离相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离世间这个部分。离世间使我们变得活起来，离世间使我们真的看到那生命的本质。所以这个部分呢，他要谈的啊，是告诉我们就是你怎么去行动，怎么去实践的问题。所以上个礼拜给各位谈到这一品经啊，这一会第八会这一会，它看起来好像是在总复习前面的啊，从信啊住行回向实地，可是实际上呢，它又有一个新的开展，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啊，从信住行回向到实地，到等觉妙觉这一块东西是怎么去行动的问题，它是一个行动方案。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先从正信功德开始谈起啊。正信，所以信这件事情啊，这个信心品里头讲说啊，这个信心不二，不二信心。华严经里头讲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你一定要真的去信，而且这个信呢是死心塌地的去信，可是这里面有信有智慧啊，那么所以有信有解啊，有行有证，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我们学净土的这个修行里头，我们就很清楚边地宜城。为什么叫边地宜城呢？就虽然你一样有拜佛有三皈依，可是你的信心不坚定， 那么将来我们可能没有到了极乐世界，只到了哪里呢？到了极乐世界的外边。极乐世界的外边是什么呢？叫边地宜城啊，它既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边地，也是那个极乐世界的边地，它还没有到极乐世界。这件事情呢，在禅宗里头也一样有，修禅的人都是要靠自己的自力解脱，他将来是要到啊这个多帅内院的弥勒净土去的。可是多帅内院的多帅外院是哪里呢？就是多帅天。那多帅天这个地方呢，它仍然还是一个御天，所以一到多帅天，多帅天其实等于是修禅宗的这个修行者他的边地宜城，就是他没有到达他真正的弥勒内院去，在那个地方受证，就是这个信的问题就是在这里。所以不管是哪一个法门，那么信心坚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头，信对我们有多么重要，你信得踏实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慌张啊。这个你无论是这个在食衣住行哪一个方面，你活着，你只要你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那么原则上我们比较不会慌张啊。那么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其实他的差别是很大的。我给各位今天先从这里谈起。其实生命世界里头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啊，它无常，它变化不居，它有种种的困扰，有种种的困难，有种种的挫折，有困难，有痛苦，有挫折，这是人生不可免的世界，这是一个不可免的事实。哪一个人说他的生命里头没有困难？以我一个哈做这个辅导諮商这个工作，这样子三十几年看下来，我只相信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没有困难，也没有一个人没有危机，也没有一个人不会有挫折，不可能。但是有的人还能够稳定，那是因为他有一个智慧，有一个很好的信念，有一个很好的信仰在，那么他就稳定得住。那有的人他的信仰，他不是一个光明有力量的信仰，他是一个邪知邪见的信仰，那他的力量就会不足。还有一种是根本没有信仰，所以随着有困难来，他就在那里起伏啊，在那里波动，其实都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有些人，我们看到有些人彷徨无助，那是因为他没有信仰。有信仰的人，他不会彷徨，他也不会觉得无助啊。信仰坚定的人，你如果跟他相处，碰到大难题，你跟他谈话，你心里面跟他谈一谈，一会儿你自己也会受他感染。哎，然后跟你讲，有信仰，我们就一定会有办法。所以有些人啊，这个我以前常听星云大师谈这个事情，有人问他我怎么碰到什么难题，跟他讲，他跟他讲，有佛法就有办法。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你信仰必须要坚定才可以。当我们觉得无助的时候，我们有信仰，所以我们觉得有一种力量会流入我们的生命里头，会有一个力量流入我们的心灵里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啊。当我感觉到这个觉得沮丧或者是觉得不安的时候，我有信仰，所以这个相信未来是光明的，所以这个人心就能够定得住。所以信呢是一个道源功德母啊。就 信的本体来讲，我们必须信心坚定，但是就信仰的功能来讲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启发都是非常宽广的啊。至少我们现在来看起来，我长远的这样去啊研究观察，有信仰的人，他们常常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找到了一力量，有一个力量可以啊，他容易找到力量。有这个信仰的越踏实的人，他自己感觉到他的生命力越好。他在碰到一些大的困难或挫折的时候，他觉得后面有一个力量在支撑他，啊，尤其是碰到大的重病，或者是人到了某一个年龄，进入到了年老的时候，那他感觉到他有一个力量在支撑他，而且那个力量，他并不是表示说他不会老，也不会死，但是人真的到最后，他必须啊要放下这个生命的时候，那有的人会极为畏惧。有的人比较不会畏惧，有的人知道他自己该去哪里，他自己很清楚。所以当六祖呢啊他要圆寂的时候啊，这个弟子们有的人开始哭了，那个时候只有神会和尚他站在那里，他合掌没有哭。所以六祖呢又把眼睛张开来，然后告诉他们，他们你们怎么对这些对弟子讲说，你们怎么会这么俗气呢？我如果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怎么会预先告诉你们？我如果不知道要去哪里，我怎么会这么会是啊这么怎么是会这么的从容呢？他说只有神会，他已经知道生死来去的道理了。所以他讲了这个话，这是最后啊，六祖谈的话。所以信仰啊，这个它使一个人产生力量，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在对抗疾病上，它比较容易产生力量。它也不要让我们发现生命的意义。有人这么想，生命的意义就只有赚钱，生命的意义只是在抓权，只要我能够控制权力，这就是意义。但是事实上生命是这样吗？有一天就会发现，你抓的权，那个权会回来抓他；抓的钱，那个钱会回来抓他。以前呢、啊、就是昨天这个新闻里的说，有一个人中了乐透大概几千万吧，结果几年以后就统统用光了，而且是他变成一个这个在台又开始在举债生活。其实如果找美国他们追踪的研究，他说大部分的中乐透的人啊，都是最后都还是回到他原来的原样，只是时间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如果没有办法啊发展他内在的一种正信、信德、信实、信能，没有产生这个力量的时候，他的生命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啊、哦，这个展现了，找到了他自己觉得那个意义跟价值，真正就近意义跟价值的时候，钱实在是说真的也不能怎么样。我不是讲钱不重要，钱是世间法，权是世间法，地位是世间法，健康是世间法。可是要注意的是，还有一个出世间法，一个离世间的世间法，那是智慧。那是一个人的真正内心里头那种领悟的啊，丰富的有意义有价值的那种啊，生命究竟意义的那一部分的发现。而这种发现通常是超越世间的，因为他找到了一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慧命，他找到了不依不异的啊那个永恒的存在，他发现了一个即使有世间出世间的问题，却有一个不来不去啊的那一个啊，这个本有的本然。所以这些东西就好像人生的所有的东西，就好像早上起来，晚上又睡觉，早上去上班，晚上又回来，就这样而已。所以你不能够说晚上回来的时候哭哭啼啼说你离开了办公室了，要你哭哭啼啼；早上你要去上班的时候又哭哭啼啼说我要离开家了，不能这样。 你知道，他说你虽然上班来来去去，其实你没有来去，来来去去里头没有来去，所以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什么叫不依不依呢？就是我今天去的时候，办公室办这件事情，如果在企业界里头，今天接一件事情，明天接那一件事情，不依不依，但是都为那个企业做事情，都是一个职业，所以不依不依的问题。虽然有年少的时候，有年老的时候，不依不依的问题，啊，有这个顺有逆的，啊，有高贵有贫贱的时候，但是它是不依不依的。所以八部的这个中道，不是加起来除以二，或者我一种持平的看法叫中道，不对。中道的意思是指我们找到了那个慧命的部分，那个慧命是甚深意。所谓的甚深意是说，是不可思议的，不是用语言文字来描述的。凡是只要你可以描述，它就是具有定义性。只要有定义性，就执着在那个地方。但是八部的禅的那个中论所谈的那个中字，其实那个中字不是中间，不是来去，不是一意，它是不可思议的找到了他自己。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头，能够找到这个部分的，你在听闻之中，你可以发现有这么一个地方，可是这个地方本身不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说呢？因为它同时是一个智慧，是一个判断，是一个思想，是一个可以活泼运用的那个本我，那个本来的那个那个所谓的人的真如的那个部分，勉强给他一个叫真如，可是又给他一个真如，你又给他被定义住了，所以这是不可思议。那么人在这个信仰里头，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这个信仰是建在佛法里头，是告诉我们这个信仰是建立在这个，所以这个很难说啊，就是这个。所以常常过去的文献里头，师徒之间论道的时候，总是论到那一个节骨眼上的时候，就是到这里我也不会说，不是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说。有时候他那个就是这个嘛，就是这个也不有在旁边听的人还不晓得他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嘛。如果再问一个这个，他就拿那个禅杖在他的头敲下去了。你还问什么？就是这个地方你必须要自己进来才可以的。那么我们来看，我们佛教里头谈的信仰，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先去了解一个几个最简单的东西啊。佛教的这个信仰一定要长期的修行，长期的听闻思修才可以啊。你看闻思修的这个做法，这个说法啊，《首楞严经》里头，观音菩萨说圆通讲闻思修啊，但是这是比较晚期的经典了。再早一点的经典里头，你看到这个慈氏菩萨写的《瑜伽师地论》，那《瑜伽师地论》里头，那个《瑜伽师地论》所谈的，那是在解释着就是瑜伽师相应法门的，也就是它也是唯识里头最重要、最完整的一部论。可是这一部论里头，我们看到说这一部论里头，它也是一样把闻思修原原本本的搬进去，是吧？你一定要多多的听闻啊，多多的思维，而且真正去修行。信并不是说我只信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可以，这样子的信是不够的，它必须是真正的闻思修才可以。那么闻思修呢，能不能用一个现代人稍微比较可以了解的这个观念呢，来解释的让各位更能了解它。那么闻思修又怎么样去跟般若这个系统怎么结合在一起？现在我试着用心理学的一个语言来描述给你听。 在心理学里头谈人的心的认知啊，就是我们观察啊、听闻、思考，或者是这个策划解决各种问题，这个人的这个认知的活动，也就是这个智能的认知的活动，它是靠两个基本的一个啊这个功能。一个功能是什么呢？一个功能是它不断的吸收过去的经验，吸收别人所讲的，吸收一些实际上可以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思考方法、知识、经验，这些东西吸收进来。这个吸收进来的部分，我们啊就称它叫做同化，就是我可以我们的心里头同化了很多东西进到我这边来。可是我是用这个东西来了解，来试着用这个东西去试探周边我不了解的东西，来解释它，来认识它。我是靠着这个东西来认识它。那么我们称这个部分叫做顺化。所以是顺化的意思，就是说我用这个东西顺着我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用这个东西来了解它，啊，一个是吸收进来的，那我就会形成啊一个可以认知的基模，啊，所以这个基模在哲学里头称它叫的啊这个先验，就是先以我的经验，啊，在心理学的称它叫的schemas。那我这个 schema 就叫做先验，也就是我是从童话里头吸收这些东西。我们的脑，我们本来没有这些东西，但我们自心里头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我们称它啊，它就是一个人的慧性。这个慧性呢，会去吸收很多的知识、经验各方面的东西，最后凝结成为一个。我们称它叫先验的东西，先于经验的东西，也就是我拿这个东西来判断，我拿这个东西来观察，我拿这个东西来测试周边的这些状况，这就变成我们的工具。那个东西叫 schemas。 这个 schemas 之前我们称它叫做 assimilation 啊，这个东西呢，在哪来用的时候呢，我们称它叫 accommodation，就是我开始用这个东西去顺化。那么我们的人生，当我们碰到很大的打击，我好好的人生，我们突然间啊生到不治之病之症的时候，那我没办法接受，我的活得好好的，突然间来一个大地震，房子垮下来，人也都受到伤害了，重伤的重伤，死亡的死亡。那碰到这种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东西可以去解释它，解释到我对它的那个东西我能接受，我能了解它的意义跟价值，以及它对我的启发，那么我自然因为我认识他，我认知他，我产生了重新的调整，那么这个人碰到很大的灾难以后，他还是会保持平衡。这个过程有没有像般若的味道？这就是般若，就是先验的。虽然我们本来是空性，是一个佛性，是一个空性，可是它是吸收这些待人接物所有生活当中回来的。那么你想想看，有一位啊，这一位成就正等觉的，他是一个千百亿化身的佛陀，他来到了世间，来告诉我们生命的道理，把这些生命的道理啊，他讲了啊，那么变成经典，让我们很多人可以从这些经典里头去跟他相应，去跟他吸收，那每一个人就在文思修里头自然就形成一个比较丰富的那一个先验的能力。我们因为有这个佛法，我们有这个先验的能力，我们就能够解释我们所遭遇到的种种的困难， 解释到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它不只是生命的意义，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工程师解决问题，老师怎么去教学生，父母亲怎么去对待自己的这个子女，或者子女怎么去对待自己的父母，这些事情都是要靠这个东西来解释的。那么我们知道佛法为什么不去分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他告诉你的，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去闻思修。所以这部经最后善财童子他为什么要去拜访那么多个人学这么多的东西呢？为什么在那里成就呢？就是因为我们人这里面是无所谓世间法或出世间法的区隔，而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学习。所以学佛的各位同学，你必须面对一件事情，当资讯化了以后，你不得不上电脑去学一点东西。为什么？再过不久，我敢保证你高铁不会订票，你铁路局也不会订票，会不会是会是这个样子？是不是你非得去面对它不行？以后可能在没有邮差了，都必须你用 email， 你不学也不行，是不是？所以环境是不断在变，它无常，并不表示你会写信就保证你永远，是不是？所以那个人的慧信是即使到了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他的内心的清净的他那个不断的能够吸收新的东西的那个佛性，要不断的发挥功能，而不是被所学的知识给困住。所以那个不断的弹性，不断的吸收新的进来，可是吸收进来又不能固化，固化就叫执着了。所以那个佛性是无常，所以佛性非常非无常。所谓的常就是佛性不是固定的一个东西，无常就是它好像不可摸不可捉摸不可靠的。所以佛性非常非无常，可是佛性就不断能够面对无常，当环境不断变的时候，佛性却不断能够回应它。好，那么佛法的信仰它是建立在这个地方，而不是我信仰了以后，我就是只要抱着阿弥陀佛的只要抱着他，阿弥陀佛就会给我好运，阿弥陀佛就会给我保护。当然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他是慈悲的，他帮你一点忙，但你总不能整天自己这么没有出息，就是一定看准了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你就这样死赖活赖也不够。也对，我们要依赖他，可是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也要自己也要能够要有智慧才可以去跟他相应才可以。你要去攀，你要这个就跟他应感，也得自己你要了解这个应感的整个的过程，必须要清楚才可以啊。所以佛教的信仰它并不是只有建立着我信你那你就会给我什么，它不是这个关系，但也不是说没有这个关系，也有。他能给你的是经法，能给你的是那些佛法，可是最后要产生智慧去跟他相应才可以，是不是？那么这样说来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点了解。也正因为这样子，所以佛的信仰里头，我们如果信仰阿弥陀佛，我们念佛，我们觉知往生，但是我们多多少少总是要了解这个佛法。我们知道我们还是要闻思修，我们还是要长进。虽然我们已经这本护照都已经领下来了，机票也都买好了，但是机票买好了，护照也都有了，你要到极乐世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也要准备一下，说你如果到极乐世界，你怎么去在极乐世界过活呢？就好像说如果你想移民到美国，或者到加拿大，或者到澳洲，或者到纽西兰，你也得准备，你准备去那里怎么生活啊？那个东西就是要开拓那个般若啊。那么所以在佛法里头， 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就是你我们一定要去拓展我们的这个般若，能够不断的去看我们周遭所碰到的种种问题。我们现在就在练习，练习这个般若，这个智慧，我不会被这些东西给困住才可以。好，可是另一个系统叫做唯识，它以你活着的人生的这个事，它从眼耳鼻舌身意莫那，然后心意识相品，然后告诉你不只是心意识相品，告诉你是这个一切法品，告诉你一切法里头就是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圆成实性。所以圆成实性就是你接近这个有形的世界，可是你也必须要好好的了解啊，这个有形的世界并不是究竟的世界。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并不是一个永恒的东西。那现在它有两个大的系脉络系统，一个是大般若经的系统，那一个大般若经的系统一直在教着我们的是智慧的部分，你不要被一个东西绑着，可是你还是要闻思修。好，另外一个东西，一个系统，那就是唯识的系统啊，那它是透过解释密经啊，那么透过华严经，透过楞伽经这些经典来告诉你生命。人的修行必须要靠的是他整个心灵上的眼耳鼻舌身意去转世成智，把最后还是要回到智慧里头来。所以佛教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坚定的信仰上，但是这个信仰却不是一个把自己框住的信仰，而是它同时是启发一个人智慧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信既是般若的，同时也是转世成智的，这个信是让我们跟最后要去成就那个圆成实性的那一个部分的。那么佛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法，我老是在研读经典，这么多年来不断的阅藏，我总是到最后有这么一个领会，我觉得无论你学哪一门都没有离开啊般若这个工具跟唯识这个工具都没有离开。无论你学啊的是哪归到哪一宗，那么你那个信仰建立的一个信仰的基础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再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佛教的这个信仰的基本的，我们拿到我们最近在有关宗教的一科学的研究上来给各位做说明啊。这个有一位心理学家叫 Kenneth Pagman 哈，这个人他研究了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他们的人生，因为人生总是要接受很多的挑战，不管是健康的、感情的、事业的各方面的，他去研究。结果帕克曼写了一篇研究的报告里头啊，他提到，他说宗教哈、啊，后来写，甚至于他还完成了一本书叫《宗教的调试心理学》，也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很踏实，而且这个宗教信仰的人，那么他归纳出来最重要的这四点啊。第一点，他说宗教可以帮助一个人去面对他人生里头的种种困难，这件事情很像禅宗所讲的啊，他是宗教，你信仰宗教并没有宗教没有啊，佛教啊，你修禅或者佛陀或者是十方诸佛没有办法保证你不死，但是却告诉你，你死，让你领会死的意义跟价值。他没有保证，没有办法保证你都不生病，但是却告诉你，你怎么去领受那个病，而且从病里头得到启发，这是禅宗的说法啊。可是 Parkman 他在他的宗教调试心理学里头，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他发现这些有虔诚的啊，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些人， 那么他们比较能够面对困难。其实人生每天都有一些困难，每天总是会碰到一些困难，但是他们比较能够面对困难。第二，他们容易得到在他们的信仰之中得到了一种力量跟支持容易得到力量跟支持。你访问他们，他们都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支持他那么他们自己也产生一种力量。我们有时候这个在碰到人生的一些转折的时候，你每天都没有离开你的信仰，你的信仰，你所信仰的对象，当你虔诚的时候，它真的会出现。而且对我来讲，我觉得屡见不鲜，它确实是这样。有时候是你不是知觉的出现，有时候是在梦境中出现，这是很奇特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我的感受最深的是，我39岁那一年，我登山跌坏了我的脊椎，那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我受伤最严重，我会觉得很沮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真的已经很绝望很沮丧，因为还年轻哦，下半身不能动，以后日子怎么过，确实是这个样子。可是那个时候我每天都要念佛，我还放着农根法师的那个念佛的那个袋子，怎么念它就不像以前。我在晚上做晚课的时候把腿盘起来，我自己静静念佛，那样殊胜，连那个殊胜都没有，全部没有了，因为痛盖过了它。所以各位，你要听我说，如果你被痛盖过了以后，你要念佛的感应还不够，所以在还没有病之前，还没有老之前，你要训练一个很重要的能耐，就是你要念佛的时候要真正没有障碍，要清净没有障碍的时候才有用。我那个时候每天都练，就没有办法练到我以前练佛的时候可以练到那种一心不乱，甚至于练到四周都是光。我也就是因为以前练过四周都是光的感觉，我才跟净空师父去请法，我才跟他讨论说我练佛会练到这样子的感觉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他才给我肯定他肯定我说看起来你念佛念得不错哦，这就对了。也就那个时候开始，后来他有跟我当时师父跟我提这个事情，他说你不要有这样子是很好，不要老追求他。我说好，我不追求他，他偶尔出现偶尔出现。但是后来我读到的这个《金光明经》的时候《波浊三昧经》的时候，尤其是读《波浊三昧经》我才知道说原来真的是这样。可是那一天傍晚的时候，我打坐念佛，那一天心里面是悲从中来，可是愿力却也很强，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就是要求着佛，阿弥陀佛，除此之外没有，然后把腿一盘就念起佛来了。念的一会儿就忘我了，大概念了30几分钟吧，然后就自然开进。开进的原因是我的脊椎最痛的地方，我只听到嘣嘣嘣的几个声音，我觉得全身舒畅，我全身都是汗，但全身舒畅。我松开我的腿，从长椅上松开我的腿，我摸拉着我的腿要松我的腿的时候，我发觉我的腿没有在麻，这两只腿没有在麻了， 所以攀着桌子试试看把它站起来，我站起来可以走出我的那个书房的房门。所以我觉得是很殊胜的一次体验。有些事情只有你自己体验到信心坚定的时候，你才觉得它确实是存在的。以前我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到山上去，我在深山里头工作，两个年轻人就敢在深山里头工作，那深山里头是四边全部都是森林，我们在那里工作，两个人晚上睡在那里，野猪也有可能来，可是常常会有一些晚上的时候在深山里头，你们是没有见过的，你们不没有那种体验的，它有各种啊，在森林里头各种其他的存在体，它也会来骚扰你的，但是我只要念佛就好，我只要念佛就好，这个像这种冬天东方，我父亲就是义诊，就是义诊，其实义诊是他实际的义诊，是我都是我去巡逻的，有时候那台风过后一两年那个桥也没有修，那这个到那里要把脚踏车拿起来扛在肩膀上要涉水过去，那个地方以前就讲过很多各种不同奇奇古怪的东西常常都会出现的，但是我到那里我仍然我只要念着佛就觉得一种力量跟我作伴，而且觉得内心里头非常的稳定。我知道过去在这个禅门里头修行，有些这个修行呢，他一定要一个刚啊修行的这些禅和子，就是禅僧啊，他要他去坟场里头，去睡在那个刚葬不久的那个坟墓的旁边，要去睡一在那个地方啊，去住在那里要住七天的，那个是，那如果你不是真的起真信仰。你自己一个人，你自己就把自己打垮，不要有什么，就可以把自己打垮。所以信仰所产生的这些这个支持力跟力量是很大很大的啊。有时候你看到说，那整个的大片的大地里头，你又不得不通过，可是那个河水是那么的汹涌，你必须要过去，你不过去往后退也要涉水，往前走也要涉水，你非得过去不行。所以你只要念了佛，你觉得那个力量在，那个力量就在。